在如此生死关头，物种都会发挥它们最原始的本能，求变以求生。于是，人和黑猩猩共祖中的某些种群，那些生存条件最恶劣者，比如那些失去雨林保护的，就被迫走到树林来觅食。至于那些生存条件比较好，住在雨林深处的，以及还未受到森林面积萎缩影响的种群，仍然留在原地生活。就这样，经过数十万年的演化，这两个分居两地的种群便因生态环境和食物不同等因素，慢慢演化成两个不同的物种，共祖一分为二，各走各的路。就人类演化来说，非洲赤道地区的生态环境大致可分为三种：雨林、树林和热带稀树草原。雨林指那些树冠极为浓密的大森林，树木高达四五十米，阳光几乎无法从树冠穿透到地面，所以说是封闭的。黑猩猩至今仍住在这种浓密封闭的雨林中。树林和雨林的区别是，树林有树林，但树木一般没有雨林里的那么高，多在二十米左右，树木之间的间隔比较大，树冠也没有那么浓密，阳光可以从树冠之间的空隙照射到地面上，所以说比较开阔，比如赞比亚的某些树林。热带稀树草原是最开阔的一种生态环境，因为树木十分稀少，间隔最远，如非洲知名的塞伦盖蒂大草原。传统论述认为，人类的祖先从雨林走出来后，就进入热带稀树草原生活。但自从乍得撒海尔人等最早期人类的化石被发现后，这种草原模式已被推翻，因为这些最早期的人类的生存环境都不是热带稀树草原，而是树林，他们善于爬树，仍需要树林的庇护。为什么一个物种会分裂成两个甚至更多个？这便是物种起源的奥秘。我们的地球在大约46亿年前形成，最初没有生命，最早的生命，一种单细胞体的菌类，在大约38亿年前诞生，经过数十亿年的演化和物种形成，演化成今天自然界中数千数亿个物种，包括动植物，充满了生物多样性。它们的始祖都可追溯到大约38亿年前的那种菌类，它们都是从一个又一个共祖中分裂出来的。就像人和黑猩猩是从一个共祖分化出来的一样。达尔文的名作《物种起源》一开头便引用他朋友的话，形容物种起源为玄中之玄，表示这件事神秘不可解。此书出版于1859年，是划时代的巨作，提出了影响深远的演化论。但在达尔文那个时代，除了德国出土了尼安德特人的化石之外，非洲还没有任何人类化石出土，也没有分子生物学、基因学等学科。达尔文的科学认知受到限制，他在书中其实没有解答新物种如何诞生，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一个物种会分裂成两个。他只论及自然选择如何造成单一物种为应对新的生态而不断适应和演化，不能适应新环境的便会灭绝。一直要到20世纪60年代，演化生物学家如恩斯特·迈尔等人才慢慢解开物种形成之谜。迈尔 1904年出生在德国，1926年取得柏林大学动物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到巴布亚新几内亚研究鸟类，并收集鸟类标本，再到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任职。1953年成为哈佛大学演化生物学教授，直到退休。他在生物学上最有名的贡献在于他提出的生物种概念，它常见于今天的生物学教科书。同个物种中的生物能够自然交配，并产下有生育能力的下一代，但跟其他物种有生殖隔离，即使交配也无法产下有生育能力的后代。迈尔的生物种概念有一些存在争议的地方，比如它不适用于植物和那些无性繁殖的细菌等，但它在有性繁殖的动物界极为有用，没有其他概念可比。最有名的例子便是马和驴，它们原本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但已分化为两个物种。现在，在自然情况下，马和驴对彼此没有兴趣，不会交配。没有交配，便没有基因交流，这便是所谓的生殖隔离。因此，马和驴是两个不同的物种。然而，母马又可以在人为安排下和公驴交配，但生下来的骡却是杂交种，完全没有繁衍后代的能力。这也证明，马和驴终究无法完成基因交流，所以它们仍然是两个相近但不同的物种。